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编辑部通知，题目是世界法轮大法日征文通知。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2月25日。明慧网2025年的513征文活动从即日开始。5月13日是世界法轮大法日。2025年是真善人大法传于世间33周年。指导修炼的宝书转法轮出版30周年。期间各国各族裔士人得法修炼，返本归真，从未停歇。正如师尊在《悟》这篇经文中所说，果然有缘能悟者，两两相继而来，入道得法，实正邪得真经，清其身，丰其慧，充其心，成法传悠悠。2025年，中共妄图消灭法轮功的邪恶运动持续到26年。世界法轮大法日的庆祝活动也已经开展到第26年。师尊30年前在《悟》文中指出的社会现象。混世难悟之人，为钱而生，为食而避，为蝇头小利而乐而忧，苦苦相斗，造业一生。如今遍地都是，多少人却对此习以为常，引以为荣，甚至更恶，彻底丢失了本性。在这种环境中，谁在节制是下流？真修的大法弟子。众所周知，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策略叫做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搞垮，肉体上消灭。在中共制造的歧视和各种干扰及压力下，为什么那么多人依然修炼如初？大家如何坚韧地持续地提升着自己的道德境界，从为私为我的生命升华为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生命？希望真修的大法弟子们能写出自己学会在法中修炼，学会以法为师，提高自己的经历与收获，写出各自因修炼人的慈悲善念而帮助众生明真相、保未来的真实故事，以证实大法的救度之恩。大家一步一个脚印，扎扎实实走过来的修炼之路，就是在证实真善人的威力，见证人神同在的这个伟大而惊险的历史时刻。印证作品需以文字为主，但不限于文章，只要符合与大法同修及世人同庆513这个主题都欢迎。欢迎全世界的大法弟子、学员以及各国各界喜爱真善人的人士踊跃投稿。投稿方式：一、使用投稿平台 https://www.minghui.org/mh/contact-us.html 选择第五项明慧网征文法会投稿。二、填写作者真实姓名，大陆学员出于安全起见可用化名，居住国家和城市及联系邮箱，大陆学员可用明慧站内信箱，杜绝中共操纵的大陆域名电子信箱，身在海外的学员请一律用海外电子信箱，不要占用明慧站内信箱资源，并提供作者的真实姓名等个人信息。三、文化类作品请提供专业规格。 收稿截止日期2025年4月15日。助选稿件作品除了在明慧网庆祝五一三活动期间陆续发表，还可能被各明慧期刊、明慧周报、明慧广播、明慧书籍选用，以及被其他各媒体转载。让我们齐心协力，与更多有缘人分享真善人的美好，为人类增加福祉和希望。明慧编辑部，2025年2月25日。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一朵小花开放了》，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3月3号。我是1996年5月份得法的老大法弟子，今年76岁，修炼20多年了。今天拿起笔写出修炼路上的点滴，与同修共勉。第一部分，一朵小花开放了。修炼是严肃的，来不得半点人心。1999年中共迫害之初，我非常痛心。由于法理不清，在随后的几年里被非法劳教和判刑，时不时地滑到人的路上去了，修炼的跟头把式的很艰难。2018年我出冤狱回家后，家人看得很严，不让我外出，不让同修来，还在客厅安了监控。随即老伴得了2种癌症，动了手术，我在家伺候他。我只能利用上半夜看书学法发正念，在大陆集体练功的时间练5套功法。就这样让情牵绊着，让怕心笼罩着，3件事只做2件事。3年左右没有出去救人和发资料，心里不是滋味。老伴好些了，我就把家里的监控拔下来，去附近同修家拿资料。同修说资料很缺，问我能不能做资料。我说我有基础，有心愿做资料，可家庭环境没开创出来，条件不允许啊，让家人看见怎么办？我没答应。一次我又去同修家，同修说我刚要出去找人做资料你就来了，这明明就是师父派你来的，我不用去找别人了，你就做吧。我想今天去同修家是巧合吗？不是巧合，真的是师父点化我做的。师父在悉尼法会讲法中讲，有师在，有法在，怕什么？不管他。我悟性上来了，正念出来了，挺起腰杆，自己主导自己，做资料，救众生。我开了一朵小花做资料，还了我20多年的心愿。当年结束非法劳教回来时，我看到同修做的精致漂亮的小册子，羡慕极了，心想自己什么时候能做资料，现在我能做资料了，心里别提多高兴了。协调同修送来了打印机，连上电脑，教会我如何打印。就这样一朵小花在夹缝中开放了。打印机是双面打印，很好用，也很有灵性，他喜欢工作，保证了这一片同修救人所需。第二部分，小花开放正念起，师尊看护显神奇。修炼人最重要的是基点不能站错，基点站在法上，正念就足，做啥事都顺。基点错了，人心挡道，用人心人念啥事都别想做成。我以前好用人念，人念生怕心，差点掉下去。多亏同修的无私帮助，师父的点悟与看护，我的神念上来了，谁说的也不算，我就听师父的。师父不承认旧势力的存在，我也不能承认，我就听师父的安排，走师父安排的路。师父在澳大利亚法会讲法中说，一人练功，全家受益。 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丈夫的两种癌症全都好了。我要做资料时，他去百里外的园子里种菜，我在家里做资料。有一次，丈夫中途回来了，我心慌了，打印机就不干了，往外吐白纸。我赶快关机，丈夫出去了。我开机后，真诚地向打印机道歉。对不起，我错了，我心慌不对。打印机不吐白纸了，又欢快地打印起来。自从我家开了这朵小花，我家出现不少神奇事。我的大床睡了20多年了，那年床体坏了，天天吱呀吱呀地响。我想，这不行啊，这么响楼下怎么睡觉？想买张新床。可自从我做资料后，不知什么时候，床不响了。牢固的和新床一样。还有一件事，入夏时我拿出用了多年的凉席想刷刷，再把破了一个大洞的那边割下来不要了。可打开凉席一看，那个破洞不见了，凉席完好无损，把我惊得目瞪口呆。心里想，是不是拿错了？可家里就这么一张凉席，这是师傅在点化我。还有我家常常堵的下水道也不堵了，畅通无阻。感恩的心情无法言表。师父啊，弟子只做了一点点应该做的事，您就把弟子看护得无微不至，事事都替弟子照顾得这么周到。您给弟子最好的，而您替弟子承受的难，弟子永远不会知道。第三部分，正念破网，上网畅通无阻。2024年我经常上不去网，心里很着急，尤其必须及时下载新版本，打印好了送学法典供给同修救人用。我越急越上不去网，我就背着电脑去找协调人帮助，可去了4次没找到同修。第二天同修来了，我让他给看看怎么上不去网呢。他立即说能上去，明慧网从来都没有被封过，什么时候上都行。他一开机，一下出来6个服务器，顺利上网。整个过程我看在眼里，牢记在心里，心想这就是修炼的差距。同修能正念破网，我为什么不能？我们同是师父的弟子，差别怎么这么大呢？我用人念怎么也上不去网，同修用神念能畅通无阻的自由自在的上网，这就是修炼的层次和差距。我内心震动很大，我是老大法弟子了，今天才学会修。从今以后，我接受教训，让正念、神念主导，因为人念让我碰壁、摔跤，用神念才是走在神路上的大法弟子。我现在也能正念破网，轻松上网了。我要在这法证人间的最后时刻，在这难得的万古机缘中精进，再精进，实修取人心，多学法，做好3件事，完成使命，跟着师父回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得法破迷，救众生，解体迫害》，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3月1日。我是修炼了近30年的女大法弟子，今年71岁，下面把自己修炼中得法破迷的神奇事写出来，与同修交流。一，走上返本归真的路。我是1996年喜得大法，一夜之间病痛神奇般全无。得法前，我患有久治不愈的心肌缺血造成的心前区疼痛，表现出胃胀、胃酸、胃痛，常年被折磨得吃不好饭、睡不好觉，人瘦得皮包骨，脸色发青。4、5年后 仍一致毫无效果。一段时间，脑中出现一个念头，一死了之。可是，一要死比生还难，越想越害怕。另外，我还有三个孩子，俩女儿，一个男孩，他们之间相差一岁，当年正在上小学。我死掉了，他们可怎么活呀？当时难得我生不起，死不起。但是尽管如此，我还是做两手准备。一天，我开始给孩子们写遗书，嘱咐他们没有妈妈的时候怎么样生存下去。每每写到此，都泪流满面。一次，我写遗书时，被12岁的小女儿观察到，我就把写的东西放到枕头下。我躺下休息了一会儿，就要离开。小女儿哇哇大哭，边哭边喊着，妈妈，你不能死呀，你不能死。我安慰孩子说，妈妈不能死，我有一线希望，妈妈都得求生。小女儿说，妈妈，我现在就领你去医院看病。下午，我俩来到医院，经医生检查，确诊为心脏病，打针吃药都是无济于事。这时，一位法轮功学员介绍我去练法轮功。在看师父讲法录像时，我身体反应很大，表现得极度不舒服。同修告诉我，这是师父给你消业，你要挺住。当晚，我看完录像回家，一夜睡到天亮，睡了一夜完整的觉。在这之前，从来没睡过这么好的觉。早晨醒来，正好快到练功时间了，我高兴极了，逢人就讲法轮功祛病健身，太神奇了。我的身体变成了一个非常健康的身体，心灵也得到净化，我走上了一条健康的返本归真的路。二，传真相救众生。通过学法，我懂得了生命存在的意义，修好自己，救度众生，兑现誓约。特别在中共江氏集团发动迫害法轮功后，我除了进省政府进京上访被非法抓捕关押外，我并没有因为邪恶的迫害而吓倒，也没有因为世人被谎言毒害表现出各种不尽如人意的状态而灰心，反而使我更加精进。我在学法中心性不断的提高，通过反复学法，自己的心性也在不断的提高，认识到在救度众生中，时间就是生命，所以我把时间安排得紧紧的，分两部分，一部分白天需要做的，一部分是晚间需要做的。白天，我们几个人在整体配合中承担着我市向民众揭露当地邪恶的一项重大的责任。晚上，我自己出门，以各种形式传真相，救众生。在迫害最严重的几年里，几乎每天我都乘坐同修的车出去收集迫害情况，整理当地真相，上网曝光，然后为同修提供向民众散发讲真相的资料。在师父的加持下，同修间配合得非常默契，在一个阶段几乎都有我弟的文章在明慧网上发表。同时，明慧同修连续制作数十期地方真相资料，极大地震慑了当地的邪恶，救度着大量众生。同时，在夜间，我每天凌晨过后单独出去写真相标语，因为我弟大法弟子多，真相资料的散发都是各管一片，否则就容易重复。因此，我就想了一个办法，夜间用粉笔书写真相，挂展板、张贴等等。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遍及室内及周边农村的水泥墙面上，世人随处可见，一时也震惊了邪恶。有一阶段，派人下来查笔记，他们发现城乡到处都是，很难查到，最后也就不了了之。我写真相时非常注意安全，今天去东南方向，明天去西北方向，今天去城里，明天去郊外，使邪恶防不胜防。就这样， 无论是酷暑严寒，刮风下雪，在师尊的加持下，我安然无事。做了近20多年，我一直保持修炼如初的状态。三，用法破迷，解体迫害。2008年，我在家被绑架，当时全省大绑架，被非法关押在省城拘留所。原来我们在学法小组背法，虽然我没完全背下来，但头脑中对法有深刻的认识，所以在被迫害过程中一直有大法指导，解除了邪恶对我的迫害。在集中发正念解体迫害时，我请师父加持我的功能，让绑架我的某某立即遭恶报。发了一阵之后，感觉到自己的有求之心、恨心不符合法，法要求我们对人要善，我找出不善的心，马上去掉。我按师父讲善的法理转变了观念，绑架我的某某警察，你们不要加重迫害大法弟子，否则你们的生命永远失去了法轮大法的救度。我从慈悲的角度发出正念，当时我身体感觉到师父给我灌顶，一股热流从头顶上下来，通透全身，我立刻悟到做对了，这善的一念同化了大法。我头脑立刻产生一念，我一定能出去，但很难，无论怎么难，我都能回家。接下来我继续发正念，突然头脑中强烈地反映出家中有真相币，还有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的 U 盘，想起这些身上就冒汗，后悔怎么不早点给发出去。这些胡思乱想的想法严重地干扰我发正念，正在我着急时，大法显现在我头脑中，大法破除我的怕心，头脑中立即出现真相币、 U 盘，都是救人的，不能算违法的证据。当时感觉到身体非常轻松，干扰我的东西被法清理掉了。第四天，两名便衣就提审我，当他们叫我名字时，我就是不动心，结果在提审的过程中，我一句话都不说，连续3天提审，我都拒绝回答。最后他们告诉我他们不来了。等到拘留所的警察念我名字放人时，我心里非常平稳。当时头脑中一念，大法弟子四海为家，今天放我，我也不高兴，不放我，也不害怕。因为我被中共邪党骗过，告诉说放人，结果被劫持到劳教所，被非法关押1年多，所以我就听师父的话，就不产生高兴和害怕的执着。警察叫我在释放单上签字，我拒绝。就这样，我堂堂正正地走出了黑窝，被家人接回。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用不同的方式尽可能的再多救一些众生，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3月3日。正法进程虽已接近尾声，可盼望得救的众生还真的不少。下面是我们去乡下赶大集面对面讲真相时的几个小故事，留给我们讲真相的时间已越来越少，用不同的方式尽可能的再多救一些众生吧。第一部分，今天真碰上大福星了。年前我和大姐同修去乡下赶集送真相台历救人，我讲真相，大姐发正念，集市上我看到两个人在说话，我就拿了2本台历送给他们说， 两位大叔送给你们一人一本法轮大法好的台历，里边还有一份大法师父向全人类讲的法，为什么人类是迷的社会，句句天机，回家好好看看，明真相，得福报。两位大叔接过去，连忙说着，好好。我说，大叔，你看现在天灾人祸这么多，共产党这么腐败，没为老百姓干点好事，现在他又把经济搞得大萧条，他好话说尽，坏事做尽，人不治天治，天要灭他了。天灭他的时候，谁曾经加入过他，就是他的一份子，到时就跟他遭殃。你们如果以前加入过党团队，就赶紧快退出来，咱们可不能和这个腐败党一伙。他俩都说小时候只戴过红领巾，他俩都姓王。我说，大叔，我给你起个化名叫王永顺，给这位大叔起个王永福，退出这个邪恶组织吧，祝两位大叔永远顺利有福。告诉他们，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遇难成祥，逢凶化吉。两位大叔高兴地一边翻看着台历，一边连忙说，好好，明白了，给我们退了吧，谢谢了。我刚回过身来要离开时，就听到其中的一位大叔说，今天没白出来，咱俩今天真碰上大福星了。第二部分，我就愿意看他们发的东西。我们又走到一超市门口，我拿了一本台历送给一位正在放车子的人，我说，大叔，送给你一个法轮大法好的真相台历。他说，我有了，谢谢，你还是送给别人吧。他正说着，一抬头正好看到一个他认识的人，赶紧对我说，你送给他吧。我走到这人面前，还没等我说，这大叔赶紧对他认识的人说，这本台历很好，拿回去好好看看，我就愿意看他们发的东西。我说，大叔，共产党腐败透了，人不治天要治他了，你如果小时候戴过红领巾或入过党团，就赶紧退出来吧，别和他们一伙了，省得到时受他牵连。大叔说他啥也没入过，接过台历的人对我说，我戴过红领巾。我问他的姓氏，他说姓常，我给他起了个化名常顺利。他一听起的这个名字很高兴，于是很痛快地答应退了。我一人送给他一个护身符，告诉他们，现在瘟疫和天灾人祸很多，诚心敬念护身符上的九字真言，会避瘟疫保平安。他俩高兴地把护身符揣进兜里了。第三部分，这个名字起得好。我们路过一户人家时，刚好有人开门，我就走过去说，大哥，送给您一本法轮大法好的台历，让全家都明白真相，得福报。现在天灾人祸不断，平安最重要，共产邪党坏透了，天要灭他了。大哥说，你说的对，共产党太坏了，老百姓都叫他祸害的没法活了。我问他，您小时候戴过红领巾吗？或入过党，入过团吗？他说只戴过红领巾。我说，如果加入过他，就是他的一份子，天灭他的时候可就受牵连了。现在我帮您退出来，天灭他的时候就与你无关了。化名退出也有效，神佛看人心。大哥，您贵姓？他说姓王。我说，就给您起个王有福，退出来吧，祝您永远有福。您诚心敬念这个护身符上的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您会遇难成祥，逢凶化吉。他听后非常高兴地说，好，我叫王有福，这个名字起得好，谢谢你们，谢谢你们。第四部分，老者说，走到这儿就到我家去喝水歇歇。 我们在集市上遇到一位很有绅士风度的老者，我说，大叔，送给您一本2025年的真相台历，还有一份大法师父向全人类讲的为什么人类是迷的社会，句句天机，回家看完了一定传给全家人看看，让全家明白真相，得福报，保平安。您听说过三退保平安吗？就是退出中共的党团队，您曾加入过他的组织吗？大叔说，我很早就听说过这个事了，现在你给我退了吧。我小时候戴过红领巾，也入过团，共产党确实太腐败了，没人再相信他了。老者痛快地退出了团队，他双手接过装有精美台历的手提袋，很激动地指着他家的位置说，谢谢了，我的家就在这个村委的后面第几个门，你们到我家去歇歇吧，我可知道你们都是些好人啊。我谢过大叔说不去了，大叔就真诚地说，你们不管什么时候走到这儿，就到我家去喝水歇歇。我们谢过大叔的好意，就继续发台历救人。第五部分，信耶稣的先生说，今天你给我讲明白了。我们又来到一个卖鞋的地摊，我说，兄弟，送给你一本2025年的大法真相台历。他有点不耐烦地说，我是信耶稣的，什么也不看。我说，大哥，我知道耶稣也是正神，不管什么信仰都是让人向善的，对不对？我送给你这本台历，又不要你一分钱，只是让你了解一下法轮功真相，不是要改变你的信仰。兄弟，你知道电视上演的天安门自焚是假的吗？电视上那些自焚的都不是学法轮功的，那是演戏骗老百姓的。你知道这些年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活摘他们的器官高价出售吗？现在可不只是活摘大法学员的器官了，你看现在不是一些孩子莫名的失踪了吗？像那个叫胡新宇的孩子就是被活摘器官了呀。中共的邪恶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他们做不到的。再说信耶稣的不是也都去村委登记不让学了吗？你如果去教堂，教堂里还必须挂上国旗和党魁的像，必须先向邪党宣誓，听邪党的话，他才让你学嘛。大哥，我说的对吗？这时他态度一下转变了，并很肯定地说，你说的对。我说，你既信主又信中共，那不牵扯不二法门的问题吗？那不是脚踩两只船吗？信主也得专一吧。你如果加入过党团队，你就是他的成员，就是两边都信，对主也不是专一的信啊。再说中共坏事做绝，天要灭他了，你还愿意和他一伙吗？他说，我知道共产党很坏，我可不和他一伙，我小时候戴过红领巾，可早已自动退了。我说，自动退了不算数，因为你加入他的时候曾举着拳头向他发过誓，曾说过把生命献给他之类的话，这可是个毒誓，所以现在也必须得有实际行为退出他，才能解除那个毒誓。现在我用化名帮你退出来，你只要同意，你发的那个毒誓就解除了，神佛看人心。他说，好，你帮我退出来吧。这么多年，很多人和我说这个事，我没退。我老以为你们非得让我们信你们的呢。今天你给我讲明白了，谢谢。我把台历和一本天赐鸿福送给他。我说，大法师父向全人类发表了的讲法，句句天机。我几个信耶稣的亲戚朋友，看完了都说，我师父说的太好了，也送你一份，看完了送给你的同门朋友也看看。请你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的生意会越做越好，遇难成祥， 逢凶化吉。他很高兴地接过去说，好好，我回家好好看看，借你吉言，谢谢你。在讲真相的过程中，经常碰到天主教徒和基督教徒等其他信仰的人，他们一听是讲法轮功真相，他们就先排斥，导致给这些人讲真相比较困难。我讲前，除了先清除干扰他们得救的一切邪恶因素外，讲的时候一定要告诉他们，我不是改变你的信仰，你该信啥还信啥，只想让你了解真相，不被谎言欺骗。一般人都比较容易接受，这样讲起来也比较顺利。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做好三件事多救人，作者天津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2月28号。我是98年秋得法的，今年60多岁，经历了20多年的大法熔炼，跟随师父的正法进程，平稳地走到了今天。这一切都离不开师父的保驾护航，大法给了我理会智醒思考，师父教会了我祥和地对待一切，感恩师父慈悲看护。以下是我在三件事中修炼的一部分，与同修在法上交流，共同精进。一、学好法。学好法是做好三件事的保障，学好法能增强正念，救度众生。学法一定要坚守正信正悟，有一种对师父对大法深深的敬仰，这是来自心灵深处的坚信。经过20多年的修炼，特别是在1999年720后的邪恶迫害中，深知没有坚实的学法基础，走正走好这条正师法的路很难。我学法是通读背法相结合，学法时看看自己以前有不符合法的言行及观念，不放过，向内找归正。师父在法中说的一些现象及实例，一定要对照自己及时修正。当悟到法理时，问问自己信到什么程度，能否做到坚信不动。这样踏踏实实的学法与自己的修炼紧紧相结合，对以前的一些模糊认识有了新的理解，当发现有执着心或不符合法时，不再看表面，而是向内找，挖根修掉它。随着学法的深入，背法数量的增加，在大法的涤荡中，沾满污垢的心灵被一层一层清洗。自修炼以来，有身体上的、精神上的、生活上的、外界形式上的等等各种形式的考验，在师父的看护下，在大法法理的引导下，也都顺利走过来了。有时还会在梦中检验是否修得扎实，每次都能清醒地知道自己是大法修炼人，做出正确的选择。梦中遇到危险时，会大声呼救喊师父，这也是考验修炼人的悟性与心性，更主要的是看根本上对大法能不能坚定。师父看到了弟子对大法坚定的心，在学法背法的过程中，师父也多次给予鼓励。大法博大法理，奇妙不可言的奇景展现在眼前，渐渐心性境界也在提高升华着。每当走路或闲暇时，背上一段法，或几首诗歌，或唱一首大法歌曲， 那真是常人难以想象的美妙享受。特别是学习了近期师父的讲法，感触更深。师父在远离险恶中说，师父救你的同时还替你承受着罪业，而且还想尽办法抵消你的罪业，是你欠师父的。师父在正确对待师父家人中说，宇宙在覆灭中，一个生命想摆脱末后之灭，只有得大法。这宇宙大的事，你不非常严肃的对待能行吗？过去宇宙的神都不知道宇宙有法的存在，现在却拿给人修炼，何等的缘分，何等的洪恩，得用什么心对待？从大法开传之时，就考虑过世人包括神在漫长的宇宙岁月中生生世世造下无数的罪业，特别是世人，对于这样的生命要想救度，只能不计过往之恶，这是何等的大法救度之恩，何等的巨大慈悲，何等神圣的恩典，有多少人想过这些？那些用人心人念对待大法与师父的，这心配得上这巨大的使命与圣恩吗？一次一次的拜读，更加感恩师父为挽救宇宙与众生所付出的一切，内心也深感愧对师父，唯有以后精进实修回报师恩。二，修好自己。师父要求我们对谁都慈悲，对谁都有爱心，大法弟子修炼中必须要做到。修好自己，才能以最大的胸怀慈悲面对十恶毒世的百态众生。真修弟子唯有听师父的话，不打折扣的真修实修，这样心性才能真正提高上来。在集体环境中的大法弟子是整体，相互配合，共同维护整体环境，这是正法中历史赋予我们的伟大责任。身边同修年龄大，上网不方便，我主动承担起发送三退名单、各种稿件、下载同修需要的各种视频、音频、文字等各种资料。这也是师父开创的相互成就大法弟子的环境，从中修去了我怕麻烦、怕耽误时间的私心，时时为同修着想。多年来上网都很顺利，同时我也看到了与同修间的差距及修炼中的不足。尤其年岁大的同修，在学法、背法、练功方面很是知道抓紧，特别是面对面讲真相，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只想多救人。每当接过三退名单时，我都真心地向同修说声谢谢。每当为同修发送严正声明时，替同修感到高兴，这是师父与大法弟子及盼望得救众生的期望。实名溯江后，片警有时就会来家里，态度还算温和，看看说几句就走了，我顺便讲些真相。有一次他临走时说，大法是某教，就别练了。他走后，我想不能听之任之，我抽时间到派出所找他，讲清楚共产党才是真正的邪教，也是为他好。有一天我在派出所大门外给他打电话，说有事找他，是我上楼呢还是你下来呢？过了一会儿他就下来了。我说明来意，我说你干基层20多年了，你所处理的事务中，从邻里矛盾、拧门撬锁、流氓阿飞等，有练法轮功的吗？可贪官污吏、老虎苍蝇都是身兼要职的优秀党员干部，没有一个是练法轮功的吧？他嘿嘿一笑。我接着说， 你们的顶头上司周永康、李东升、孙立军等，再到地方上的上司宋平顺、武长顺等，层层公检法官员落马蹲监狱，都是以贪腐为名，实则是迫害法轮功的报应，而公布的罪名是违法违纪。那他们给你们这些下属下达的政治任务及命令等，是不是也存在着违法违纪呢？那你们所执行的任务中，是不是也有违法违纪呢？你看看共产党在江蛤蟆领导下无官不贪，道德败坏，邪恶至极，却恬不知耻，栽赃抹黑，以真善忍为准则，道德高尚的法轮功修炼者，谁善谁恶，谁正谁邪，你心里不会不知道吧？我真心为你好，以后一定要善待法轮功，不能祸从口出。我劝他退党时，他只是笑而不答。我又讲了一些写党的黑历史及做人的道理，他笑着说，你们法轮功还知道这些？我说，我们是智慧理性道德高尚的社会精英，也只有中共这样的邪恶才会迫害我们。他感叹道，如果我媳妇像你这样，就不会总跟我吵架了。我说，有机会你介绍认识一下，我跟他聊聊，可能以后真的不经常吵架了。谈话自始至终，我都是坦诚微笑，他也是乐呵呵的，后来几乎没找过我。大法弟子一个小小的善举，就会使众生感动得救。某天去菜市场买菜，来到一个摊位，看到摊主与一位大姐不太友好地说着什么，大姐手里提着菜也不走，我就问怎么了，大姐说，差一毛钱她不让我走。摊主说，我已经不赚钱了，你不能让我赔钱吧。这时我默默地从书包里拿出一角硬币，问摊主，大哥，我能把钱放这儿吗？摊主说，可以。我说，大姐可以把菜拿走了吗？摊主说，可以，你真是个大好人呐。我说，谢谢你啊。再看大姐，感动的一个劲儿说谢谢。我俩走到摊位的空档处，给他顺利的做了三推。当介绍大法时，没说几句，他就说，不用多说，我看你就知道法轮功一定好，我以后也学你做一个好人。我又送给他一个精美的真相护身符，告诉他，你就按照上面写的认真念，待人真诚善良，不争不斗，一定是好人。他高兴地接过护身符，放在贴身小书包里，说天天带在身边。掉在地上可能很少有人捡的一角钱，了却了我们三人的姻缘。感恩师父利用一切机缘成就大法弟子。在家庭及亲朋好友中，我不争不抢，不计个人得失，在采买中为他人着想，不随意挑挑拣拣，不讨价还价抹零钱，在社会中主动帮助需要帮助的人，处处为他人着想，一走一过中把大法弟子的祥和与慈悲留给对方。大法弟子不是表现给谁看，而是由宇宙大法真善忍造就的生命，从内至外自然而然散发出来的善。在大陆普遍败坏的环境里，做好确实很难。大法给了我们智慧，环境锤炼了我们，使我们更成熟了。三，讲好真相。我讲真相不敷衍不凑数，实实在在的做好。其中有摇头摆手的，有认真听的，有从内心感谢的， 真是各阶层、各种心态的都能遇到。我都是用祥和的心态、平和的语气引导世人自己做出正确的选择。我举几个特殊例子与同修交流。有一次，我与同修一块儿讲真相。同修刚讲了几句话，此人一扬胳膊，一摆手，说：“不管什么事，都是老百姓先倒霉。”扭头就走了。我赶紧快走几步跟了过去，说：“大哥，你知道为什么老百姓先倒霉吗？你下过象棋、军棋吗？你看看是不是先死的都是一兵一卒啊？”他说：“是啊。”我说：“你看中共现在坏到什么程度了？我们从小就发誓要为他奋斗终生，做他的接班人，是不是他的一兵一卒呢？老天要收拾他的时候，是不是老百姓先遭殃呢？”他说：“你讲的有道理，那怎么办呢？”我说：“今天我给你作证，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从你心里把你发过的誓不要了，入过的党团队退出来，做一个真正的炎黄子孙，不做中共的陪葬品，好吗？”他爽快地说：“行。”问清加入过什么，取个好名字，他极短时间内做出了选择。有一天遇到一位女士，我微笑着跟她打招呼，刚说了一句话，她就抬起傲气的脸说：“你是练法轮功的吧？你别跟我讲法轮功，我不会跟你练法轮功的。我供菩萨念佛，我刚放生回来，我是党员。”我想可能他以前听过真相有误解，我没被他的情绪带动，依然微笑着说：“我没有想叫你跟我练法轮功，人不管信仰什么或练什么都是自愿的，就像你供菩萨放生，没有人强迫，也是自愿的吧？”他说：“是啊，对。”我说：“那你做这些事的愿望是什么呢？”他说：“那当然是将来见菩萨了。”我说：“祝福你做一个真正的佛门弟子，将来去佛国世界。”他一听也很高兴，赶紧说：“是啊。”我又问他：“那你入党时举着拳头对天发的誓还记得吗？这边发誓要见无神论的马列，那边有烧香拜佛要见菩萨，这不是矛盾吗？是不是应该做一个选择呢？你说这个誓约还能要吗？”他说：“你说的有道理，不能要了。”那你入过的党团队是不是应该退出来呢？他说：“应该退出来，你说的太好了。”在祥和的氛围中，他顺利地做了三推。同时我又讲了一些大法真相，并告诉他共产党造谣抹黑法轮功，让民众误解仇恨法轮功，目的把人拖入地狱。他听了直说谢谢。有时会遇到基督徒，我就从另一个方面问他，我说：“圣经里讲过有一天会大审判的是吧？”他说：“有的，现在人太坏了，不信神，大审判会被淘汰的。”我说：“还提到撒旦魔了，他要来到人间，你能分辨吗？”他摇摇头。我说：“撒旦魔已经来到人间了，你想想看，是谁在宣扬无神论、进化论？从你上学就告诉你，世上没有救世主，没有神，人是猴子变来的。是谁让你举着拳头发誓加入他的组织，还要爱他？那么他就是撒旦魔。你要想见上帝，那你就必须退出撒旦魔的组织。”听到这儿，他会若有所思。看他的反馈，一般都明白 中共撒旦魔的本质，再讲三退也会容易接受的。讲过几个回民，有的直接说我是回民或我是穆斯林，言外之意是拒绝。我笑着说，你知道吗，五六十年代宁夏新疆曾经逼迫清真教徒养猪吃猪肉，看现在你们宗教的一些标识公众场所还有吗？中共不只是迫害法轮功，各宗教各民族都迫害。你发誓站到了迫害自己信仰的中共组织里，你信仰的主他多么希望你赶快抛弃你发过的誓，退出入过的党团队组织。再根据具体情况解释清楚，一般会发自内心的三退。
明慧广播电台政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法轮大法照我心》。 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